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26讲。启示录20章，撒旦语的捆绑。千禧年简介。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关于启示录20章撒旦的捆绑和千禧年介绍的第26场会议。启示录20章可能包含了启示录中最著名的特征。如果你问某人他们将启示录与什么联系起来，有时他们会在脑海中转向启示录第20章，并想到千禧年文本及千年统治第20章中的图片。所以我想做的是稍微谈谈第20章，不仅关注千禧年本身的概念，而且还从整体上考察这一章，看看它在启示录中如何运作。但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千禧年以及一种理解千禧年的方式，我认为这与本书的其余部分及其运作方式是一致的。我认为从第20章开始，理解本节的最重要原则之一是，我们看到第19章和第11节开始了本书中的一个新部分，该部分从1911年一直延伸到第21章第8节。我们在第19章的前几节中提到了第17章和第18章，然后是第21章9章到22章5节，这是两个成对的部分，比较并特别对比了妓女巴比伦和西耶路撒冷罗马。然后中间是由19节11节到21节8节组成的部分，使用各种图像来描绘和解释基督再来的意义。所以从第19章和第11节来看，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历史的尽头。我们正处于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整个部分描绘了各种场景，描述了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重要的是，第20章应该根据这一系列更广泛的事件来看待。我认为我们将在第20章中看到的内容，以及从第19章和第11章一直到第20章结尾的内容，可能会再次传达一系列大致描述同一事件的事件或场景。也就是说，19到20不一定被视为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但请记住，约翰会用然后我看见来开头他的意象。这主要表明了意象的顺序，他看到他的顺序不一定是事情发生的顺序。所以第20章中的事件不一定要被视为按严格的时间顺序发生，而应该从多种角度或多种方式来看待耶稣基督再来时发生的事情，或探索当基督再来以完成上帝对历史的计划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和意义。在第19章以及第11至21节中，我们看到基督以一场战争的形式再来，这可能意味着最后的审判，地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两只兽、兽和假先知，都将受到审判。出自启示录第13章。现在在第20章中，我们发现在接下来的第20章中主要是一系列的审判场景。所以第20章在我看来，第20章的主题仍然是判断。在第20章中，我们现在将看到撒旦也将受到审判和被废除，就像兽一样。因此有趣的是，我们已经建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第19章和第20章中，按照第12章和第13章中介绍的诗句顺序来判断或移除两只野兽合笼。第20章结合了三个不同的场景，所有场景都分开了。我看到第一个场景是在前三节中找到的，它们都是链接的，但第一个场景是在前三节中找到的。这就是撒旦被捆绑在深渊一千年的时间。第二个场景是在第20章第4节和第10节，那就是殉道的圣徒的复活，以及他们千年统治之后与撒旦的最后战斗。撒旦被释放并发动了最后的战争。第20章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场景是第11至15节，那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前两个场景通过我们将要看到的千年时期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检查第20章中的这三个场景之前，我想做的是阅读第20章，并从第一节开始。我看到一位天使从天而降，手里拿着无底深渊的钥匙，手里拿着一条巨大的链子。他抓住了那条龙，那条古蛇，也就是魔鬼或撒旦，把他束缚了一千年。他把他扔进无底坑里，锁上并封住他，防止他在欺骗列国，直到一千年结束。之后他必须获得短暂的自由。我看到宝座上坐着那些被赋予审判权的人。我看到了那些因为耶稣做见证而被斩首的人的灵魂。 因为上帝的道，他们没有拜兽或他的像，也没有在他们的额上或手上接受他的印记。他们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其余的死者直到千年结束才复活。这就是复活。那些参与第一次复活的人是有福和圣洁的。第二次死亡对他们没有影响力，但他们将成为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与他一起统治一千年。当一千年结束时，撒旦将从他的监狱中释放出来，并出去迷惑地球四个角落的列国，哥哥和马各聚集他们作战。从数量上来说，他们就像海边的沙子一样。他们行军穿过大地，包围了上帝子民的营地，也就是上帝所爱的城市。但火从天上降下来，吞噬了他们。欺骗他们的魔鬼被扔进燃烧的硫磺湖里，野兽和假先知就被扔在那里。他们将日夜受折磨，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我看到一个巨大的白色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他。大地和天空都逃离了他的存在，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我看到死去的大大小小的人都站在宝座前，书籍被打开。然后另一本书，生命之书，被打开。死者根据他们所行的事受审判，正如书上记载的那样。海交出了其中的死者，死亡和阴间也交出了其中的死者。每个人都根据他所做的事受到审判。然后死亡和阴间被扔进火湖里。火湖是第二次的死亡。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会被扔进火湖里。所以我想做的是分别看看这三个部分。第一节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撒旦被捆绑并被扔进无底坑一千年的意象，之后他将被释放一小段时间。现在再回忆一下，兽和假先知这两只兽已经受到审判并被扔进火湖里了。现在引入了撒旦，并且引入了他的审判，但是分两个阶段。部分背景是第十二章中的龙。您可能注意到了与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的一些联系。提到龙，就像第十二章第九节中描述的那样，被称为古代龙、蛇及魔鬼或撒旦。现在第十二章中的同一条龙再次出现在这里。同样，龙的形象象征着混乱和邪恶，类似于或借鉴了早期旧约文本中的海怪。现在撒旦的灭亡被引入，但分两个不同的阶段。所以这很有趣，撒旦并不是简单的被扔进火湖里。他的判断分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首先，他被束缚在无底坑里，然后他被释放出来，最后在第二十章结尾处被扔进火湖里。现在，我们已经被引入深渊了。我们已经看到，整本启示录中的深渊或坑都起到了只是恶魔之家、恶魔之家、恶魔之监狱的作用。所以，在第九章中，蝗虫就从其中出来了，而蝗虫显然就是恶魔人物。第十一章兽从无底坑里出来，现在撒旦被扔进无底坑并被锁起来。于是撒旦又回到了无底深渊，恶魔的监狱。现在文本开始于一位天使拿着链子下来，准备抓住龙并束缚他。再说一遍，有趣的是，上帝没有这样做，甚至耶稣也没有这样做，但所需要的只是天使来做这件事。这再次表明，书中没有二元论，但上帝被描绘成至高无上的，因此他的天使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甚至束缚撒旦。这可能是第九章第一节中拿着无底深渊钥匙让蝗虫出来的天使。但我想提出的是，不仅要把撒旦锁在无底深渊里，还要让他出去，让他进入火湖的审判，进入最后的审判。我认为对撒旦的这种两重或两阶段的审判，似乎反映了旧约和启示文学中如何审判恶魔邪恶存在的共同观念。例如，如果你回到以赛亚书第24章第21和22节，涉及以赛亚书第24至26节的部分通常被标记为小启示录。但到了21、22章的那一天，主将惩罚天上的掌权者和下地的君王。他们将像囚犯一样被关在地牢里。他们将被关进监狱，并在许多天后受到惩罚。所以请注意两点。首先，他们会被绑在监狱里，关在监狱里，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受到审判。你会在一些世界末日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语言。例如，以诺一书第十章第四至六节。以诺一书第十章，这是第四节。其次，主对天使拉斐尔说，捆绑阿撒谢勒的手脚，把他扔进黑暗里。 于是他在杜达尔的沙漠中挖了一个洞，把它扔在那里。他把一块崎岖而锋利的石头扔在自己身上，并遮住自己的脸，这样他就不会看到光，也可以在审判的大日被送进火里。所以请再次注意这个阿撒谢勒，他可能是某个关键的恶魔领袖，甚至可能是撒旦本人，被扔进坑里，上面覆盖着石头，直到审判日。你可以在另一部启示录文本以诺书二中找到类似的场景，在第七章中我们读到，这是第一节和第二节，在那里我看到囚犯受到看守，被挂起来，等待无量的审判。而那些天使本身就有着黑暗的外表。所以现在你看到了另一张天使存有在监狱里的照片，他们被关起来等待审判的日子。所以这并不是他们的最终判断。他们被关起来直到审判的时候。你也可以阅读彼得后书第二章和第四节。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和第四节中，我认为我们发现彼得诉诸并依赖相同的意象和相同的故事。也许是彼得前书第三章以及监狱里的灵体那一节。但彼得后书第二节，我很抱歉，第二章和第四节，因为如果神在天使犯罪时不饶恕他们，而是将他们打发到地狱，将他们置于阴暗的审判中，等待审判。因此请再次注意恶魔天使被关在监狱里等待审判日的主题。我们的想法是他们会被释放出狱，接受审判。我已经提到过，这可能是在第十七章对兽的描述背后的原因，在那里他被描述为过去、现在、将来的那一位，但他进入了审判。但在这里，我认为作者借鉴了旧约启示录文学中的那个形象，你在彼得后书二比四中找到的同样的形象，也可能是在犹大书六章中，现在约翰以此来描绘撒旦本人的最终审判。撒旦本人是典型的邪恶的恶魔般的存在，现在他也分两个阶段接受评判，首先把他关进监狱，第二让他出去接受审判。因此我认为这位约翰在这里分两个阶段描述撒旦的审判提供了一个模型。耶稣也谈到撒旦的捆绑，例如在马太福音12章29节，他谈到壮士的捆绑，神的国不能只有有人来捆绑强者，就是撒旦自己，神的国才能到来。路加福音第10章第18节谈到耶稣说，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坠落。有些人认为这是约翰所借鉴的意象，或者约翰正在反映耶稣的教导，这当然是可能的，但也许我们应该看到耶稣自己的教导，神的国度的就职和到来是最初的约束力。现在我们看到撒旦的最终捆绑，以及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发生的最终审判。再说一次，我认为理解从第19节第11节到第21章，我们发现一系列我认为发生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的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因此当耶稣的国度在他第一次降临时将神的国度带到地上时，撒旦的捆绑是最初的捆绑，现在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对撒旦的最终捆绑中得到了完成。换句话说，正如格兰特·奥斯本在他的评论中所说，撒旦完全被束缚在深渊中，他无法逃脱。之所以说他被束缚在无底深渊里，是为了让他不再能够欺骗列国。这是他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主要角色，他欺骗了亚当和夏娃。在第十二章和第九节中，他被描述为欺骗列国。再次注意第二十章和第十二章之间的联系。稍后我们会看到一些其他联系。所以撒旦不能再欺骗列国了。我们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但当他最终被释放时，他能够发现列国再次接受他的欺骗力量，并在稍后的第二十章中对上帝的子民发动最后的攻击。但是至此这一千年他已经无法欺骗列国了。尽管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他不被允许欺骗各国，但至少我不这么认为。所以现在撒旦已经被捆绑了。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我认为第二十章的主题仍然是审判，撒旦本身的捆绑和最终审判。他确实以最后审判的场景结束，但撒旦的捆绑和审判似乎是第二十章的重点。既然撒旦已经被捆绑了一千年，接下来的几节经文，特别是第四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在那一千年里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你可以删除第四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三节会自然的变成第七节到第十节。其从千年结束时开始，撒旦将从他的监狱中被释放。 再次，我认为反映了那些世界末日文本和旧约背景如何处理和审判恶魔。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第四节到第六节是插入，而不是离题。但在撒旦的这两个阶段的捆绑和审判中，你会发现第四节到第六节描述了那一千年期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圣徒复活了，他们复活了，现在他们与基督一起统治一千年。等一千年过去了，撒旦又被释放了。但我想做的是，再次从教会历史中经常被看待的角度来审视这段经文，但我想密切关注它在这段经文中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更广泛的背景，以及启示录中。文本从第四节中的宝座意象开始，宝座清楚地回忆起整本书中使用的内容，一直追溯到第四章和第五章，清楚地回忆起王权、权威和主权的概念。所以现在作者看到了复数的王座，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有多少个王座。有些人猜测这是长老的24个宝座，但从第四章和第五章来看，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约翰并没有说是24位长老，而是说那是24位长老。他只是使用复数王座。然后他说，上面坐着那些被赋予审判权的人。同样有趣的是，他甚至没有告诉我们谁坐在王位上。另一种说法是，第四节前半部分和现在第四节后半部分坐在宝座上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约翰说，我看到了那些被斩首的人的灵魂，意味他们的证词。这是一个单独的组吗？那么，你们是否有一组人坐在宝座上，而现在你们有另一组人，那些因为作证而被斩首的人？或者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将其视为同一群体，同样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约翰看到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人。现在他将更详细地描述那些坐在宝座上的人是谁。我认为这是看待问题的一种方式。有些人认为第四节中坐在宝座上的人是天使。原因之一是这段经文的背景似乎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已经看过但以理书第七章以及整本但以理书至启示录。但丹尼尔七在某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似乎是天上的劝告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做出了审判。因此，有些人认为第四节中的宝座上的人及第四节的第一部分将是天上的顾问，也许是天使。他们现在是做出判断的人。然后，那些被斩首的人的灵魂将成为圣徒，那些在野兽手中受苦并死去的人。然而，我想知道，首先，当你看第三章21节这样的经文时，回到第三章21节，其中对得胜者的应许之一就是给得胜者，我会赋予和我一起坐在我的宝座上。当我克服困难并与天父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些宝座视为得胜者最终的应验呢？这些人就是现今占据宝座的得胜者。此外，无论如何，那些在第四章后半部分被斩首的人的灵魂，因着他们的见证，就是其余四位掌权者中的人。他们复活并统治，这正是王座存在的目的。所以，我想知道，再次审视他的最佳方式，是否是将第四节的两半视为描绘同一群体的不同方式。所以，约翰看到了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人。然后，第二，他看到了同样的存在。但现在他将他们描述为那些因作见证而被斩首的人的灵魂，那些不崇拜兽或兽像的人。现在他们复活了，在这些王座上统治了一千年。所以可能 4A 和 4B, 我看到这两个组都引入了，可能描述了同一个组。现在在第四节中需要注意的另一件事是，大多数翻译都翻译第四节的第一部分，我看到宝座上坐着那些被赋予审判权的人。这是字面意思，更字面意思，并且不会留下文字说审判已给予他们。我认为更好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是为他们做出了判断，或者代表他们做出了判断。这是一个对他们有利的判决。因此，文字后面的图片显然说他们统治，但重点是审判是代表他们或对他们有利的。这要追溯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特别是第22节，这里的圣徒终于得到了平反。这是圣人的平反，这是对烈士呐喊的最终答复。现在他们复活了，统治了一千年。也就是说，审判是代表他们做出和做出的。判决对他们有利。现在应验了但以理书第七章， 他们因复活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而得到证实，这正是第一至三节中撒旦捆绑的时期。现在为什么这很重要？我们说过，第二十章特别是第十节主要是论及撒旦的审判，但在这中间请注意，我们已经注意到与第十二章的一些联系，那就是撒旦的识别方式与第十二章中的完全相同。他是龙、古蛇，是魔鬼或撒旦，第十二章第九节。还要注意第四节中对祭坛上的灵魂的描述，即在被斩首的灵魂之下，这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第六章第九至十一节，祭坛下的灵魂因为为基督做见证而被斩首。耶稣并因神的话语。但现在还要注意，他说他们没有崇拜兽或他的像，他们的额头上或手上也没有受到他的印记，这也让你回到第十三章。所以我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作为第二十章撒旦审判的一部分，现在你们已经为那些在撒旦手中受苦的圣徒辩护了，野兽们。因此所有这些联系都可以追溯到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以及第五印，即那些已被杀现在在祭坛下的人。所以这是圣徒的平反。我想让你注意的是，作为撒旦审判的一部分，请注意所发生的完全逆转。撒旦统治并处死了圣徒，现在你有了彻底的逆转。圣徒复活了，现在他们掌权了，而撒旦却被关在无底深渊里，他不能再做他的欺骗工作，他不能再从事任何活动了。现在所有人都能够感知到圣人的彻底平反，所以这种逆转很重要。与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完全相反，撒旦统治，撒旦的国度掌权，他能够处死圣徒。请记住，追求女人的后裔和他赋予两只野兽的权柄。所以撒旦统治了，他处死了圣徒。现在在完全的逆转中，撒旦被捆绑了，他的国度被夺走了，现在圣徒统治了，他们复活了，所以我们发现他们得到了平反。更具体的说，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被斩首的灵魂是谁？他们是否与那些崇拜兽或图像且额头上没有受到标记的人是同一群体？有些人认为有两个不同的群体，那些实际上被斩首的人和其他拒绝崇拜野兽的人。所以这可能是活着的人，所以假设不是每个人都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殉道或被杀，约翰到目前为止只知道一个人，那就是安提帕斯，尽管他认为其他人也会来。但有些人认为我们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群体，那些为自己的信仰而殉道的人，以及另一个比这更广泛的群体，即每个不崇拜兽和兽像并拒绝第十三章中的印记的人。然而我想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如此轻松地将这两者分开？也就是说，当我读启示录时，我怀疑约翰是否会意识到那些拒绝敬拜兽和兽像、拒绝接受印记的人不会，至少在约翰的意象叙述中，那些人会遭受苦难。最终的后果，那就是殉道，以我们21世纪的方式使用殉道，一个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因此我怀疑约翰会想象出一个拒绝敬拜兽和兽像的人，也拒绝接受这个标记，即这个人不会因为拒绝服从和服从而被杀、杀或殉道。所以我怀疑我们应该在这里看到两个不同的群体。相反，我认为那些拒绝崇拜野兽和拒绝额头上印记的人的形象，可能是那些因为他们的见证和忠实的见证而被杀和斩首的人。但很可能这个群体只是为了代表上帝全体子民。再次根据启示录，约翰认为任何保持忠实见证并拒绝跟随兽的人，最终的结果将是受苦和死亡。所以我认为这只是约翰描述上帝全体子民的方式，不一定是指他们中的每一个子民，因为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在约翰的背景、历史背景以及在他富有远见的叙述中，保持忠实的见证并拒绝跟随野兽会因为忠实的见证而导致殉难或死亡。所以我认为第四节应该被理解为代表一群人，那些坐在宝座上的人，然后是那些因为见证和拒绝跟随兽而被斩首的人。这是历史终结时上帝全体子民的代表，他们因所受的苦难而得到平反。因此兽随后统治并杀害了神的子民，而现在作为他审判的一部分，与他的审判相伴，也是圣徒的平反，做出了判决。尽管有撒旦的判决，尽管有世界的判决，圣徒们回去读第十一章，兽把圣徒处死了，全世界都幸灾乐祸， 因为这是一场胜利，而圣徒的见证似乎是徒劳的，圣徒的见证似乎是徒劳的，现在他们被证明是正确的。撒旦被关了起来，被关了起来，所以现在圣徒们可以得到辩护，并表明他们的见证和他们的痛苦并不是徒劳的。因为正如我们所说，这与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其中撒旦统治了，撒旦通过兽杀死了那些反对他的人，那些保持忠实见证的神的子民现在完全相反，圣徒复活了，他们接受了生命，现在他们统治了。一千年的时期可能比启示录中的任何其他问题引起了更多的猜测，更多的混乱，更多的辩论和讨论。我将向你展示为什么我认为事实如此，颇具讽刺意味。但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至六节中，这部分几乎已经出现了。这与这部分中这两节经文与本书其余部分的关系不相称。这三节经文几乎成为全书的核心。我想谈谈这一千年，但是提到一千年时期圣徒的复活和作王，特别是在第四节的第二部分，第四节的结尾部分，那就是唯一一个你能找到圣徒复活并统治一千年的地方。这基本上是对千禧年的唯一提及。但这部文本本身已经创造了或负责创造了整个神学体系。它负责创造末世论或末世事件的整个观点。它在我们教会各个团体的任性声明和我们教会的教义声明中发挥了作用。它还在确定解释启示录本身的神学方法和解释学方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时候人们会问，你是从前千禧年的角度，还是从非千禧年的角度或后千禧年的角度来解释启示录？我们稍后将讨论这些观点。但重点是，这些经文本身，这三节短经文似乎已经成为启示录的核心，不仅负责创建我们如何理解末世的整个神学和末世论系统，而且负责标记不同的方法，我们如何仅根据这些经文来阅读整本启示录。现在我想暂时集中讨论一下千年。对千年的提及导致并导致了整个教会历史中末世论系统的创建及看待末日的方式。千禧年或者说一千年在整个教会历史和我们对末日的神学思考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出现了三种通用方法，希望我不需要在这方面花费太多时间，您熟悉这些方法，并且您当然可以在大量向您介绍这些不同系统和方法的教科书中阅读它们。展望千禧年，展望末日。但是在教会解释启示录的整个历史中，以及在教会对末世论或末世信仰的阐述中，三种不同的观点被贴上了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或无千禧年派的标签。而这些都来自于这篇文字。再说一遍，这是圣经中唯一明确提到千禧年统治或一千年统治的地方。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个。这并不意味着圣经在其他地方没有提到它。许多人在旧约中对地上统治、地上王国的一些期望中找到了这一点的先兆，例如但以理书第七章和其他地方，以及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的章节。有些人已经在旧约圣经中找到了参考文献，有些人在例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中找到了参考资料，保罗在一些关于基督统治直到征服敌人的讨论中找到了参考，然后他将国度交给天父。似乎有一个进展，有些人认为保罗在某种程度上指的是约翰现在在千禧年更详细的提到的内容。但重点是，这是我们在圣经中唯一找到明确提到千禧年的地方。再说一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其他地方，也不意味着它根本不重要，因为这是唯一的地方。但重要的是，要在一开始就说明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千禧年王国的概念。现在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实现千年的三种主要方法，顺便说一下，这些方法中可能还有一些子分类，我不想详细介绍这些子分类。所以这些并不是同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前千禧年论时，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看待千禧年。不同的观点可能属于子分类和子类别。但首先被称为前千禧年论的观点。前千禧年论暗示了两件事。第一是未来将会有一个千禧年的统治。有一个未来的时期尚未发生，但将会发生，在未来的时期基督将与他的圣徒一起统治地球，以应验启示录二十章。第二， 这就是预先这个词出现的地方，前缀 pre， 耶稣基督将在那次事件之前回来。所以我们期待着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时间。当他回来时，他将在地球上建立他的千年统治。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前千禧年论，基督前来临于千禧年之前，他是建立千年国度的人，直到基督第二次来临，国度才会到来。所以所有这些瘟疫、牛市和事情都会发生。然后最后基督回来了，他审判第十九章，然后他在地上建立他的千年国度。所以千禧年只是未来，它还没有发生，直到基督第一次回来之前它也不会发生。现在其中存在一些变化。我们提到的一种方法是一种相当字面的解释启示录的方法，通常将启示录第二十章及千禧年视为以色列所有字面的实际的国家应许得到实现的地方。因此旧约中向以色列做出的所有承诺是大卫王在他的宝座上统治整个国家，重建圣殿，以色列人重新回到他们的土地上。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认为第二十章中的千禧年就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地方。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这就是前千禧年派。前千禧年论的要点是他的未来，基督首先回来建立他并开启他。第二种观点是所谓的后千禧年主义。尽管仍有少数人坚持这种观点，但这种观点并不像第一种观点那么普遍。基本上后千禧年论和前千禧年论一样是第一种观点。后千禧年主义认为千禧年仍然是未来，并且它将发生在地球上。因此他同意未来有一个千禧年，未来的统治将在地球上发生。然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地球上未来的千禧年将是一个结果，只是非常基本，也许太简单化了。但他们说这将是教会使命、教会讲道和传播福音的结果，并通过圣灵的力量最终将导致一个被称为千禧年的黄金时代的开启。然后在千禧年之后，在地球上的统治之后，在那个黄金时代之后，基督就会回来，因此是后千禧年主义。因此他们同意千禧年是在未来。与第一种观点前千禧年论一样，千禧年是地球上的一个未来时期，由于福音的传播和圣灵的工作，将出现一个黄金时代，正义将统治至高无上，但随后基督在最后的事件之后，然后建立新天新地。因此就有了后千禧年。第三种观点也有一些变化，但这种观点被称为非千禧年论。同样，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方法，在早期教会中已经常见了几个世纪。埃伊茨与其他两个前缀时间前置和后置不同，是一种私有结构，表示不或不，所以实际上没有千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用词不当，因为他们并不是说根本不存在千禧年，他们说未来不存在物质上的千禧年，未来没有具体的时间。相反，非千禧年论所说的是整个教会时代是一个千禧年，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之间的这段时间，整个时期就是一千年所象征的一千年。这是圣徒与基督从天上一同作王的时期。有各种各样的新约经文表明，基督已经升到天上，坐在天上上帝的右边，他从那里统治所有的创造物，并且我们与他一起统治。有些人认为千禧年是圣徒去世时发生的事情。当我们死后去天堂时，我们就与基督从天上一起作王。但关键是千禧年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时期，因此是非千禧年论。相反，千禧年、一千年象征着整个教会时代，整个教会历史，基督在天上统治，圣徒与他一起统治。在我对千禧年进行一些观察之前，需要记住的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基督徒普遍容忍对千禧年的不同观点。当你看看教会早期几个世纪的一些早期信条陈述时，你会发现很有趣。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千禧年宣言。但教会一直容忍对千禧年的不同观点，几个世纪以来，敬虔、聪明的基督徒都持有这三种观点。有些人甚至有时会因为不同的观点而改变主意。所以关键是，教会从来没有一个正式的立场，也从来没有一个正统的立场。这三种观点都不是正统教会的官方立场。相反，教会历史容忍了各种对待千禧年的方法。我认为这应该为我们今天看待千禧年的方式增添色彩。 在我成长的环境中，除非你持有其中一种观点，否则你对圣经的整个观点就会受到怀疑，你解释圣经其余部分的能力就会受到质疑，你的整个灵性和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就会受到质疑，受到怀疑。我认为教会历史以及我对本章的一些评论应该提醒我们，如果在这里我们需要谦卑地对待经文，如果有的话，我们需要容忍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方法。我这么说并不是说你对千禧年的看法不重要，这确实不重要，而且这篇文章也不重要，你可以或者应该把它扫到地毯下并忽略它。不，阅读本文很重要，重要的是要决定你的想法并意识到你如何阅读文本的含义。但我认为比你担任什么职位更重要的是你如何担任这个职位以及你用它做什么。因此，在我陈述我如何处理这篇文章以及如何看待它之前，我想做一些观察。我认为这些观察应该指导我们采取的任何方法，无论我们如何阅读它，我认为都应该指导我们解释文本的方式。首先，我认为一千年的提及应该被象征性的理解，正如我们在启示录中看到的所有其他数字和所有其他时间段，无论是三年半还是42个月或1260天或其他什么半小时、一小时、数字7、数字12等等。我认为我们应该以1000年作为象征，就像我们将其他数字和其他时期的参考文献视为象征一样。换句话说，千年并不一定是指持续很长时间的特定时期。它可以指几乎任何类型的时间段。它可以指几乎任何长度和持续时间的一段时间。因此，正如我们所见，数字千可能表示十，通常表示圆满和完成。所以，现在你有十乘以一百，一个很大的数字。那么，我认为千所代表的是一段时间，代表着充实和完整，并且可以指代几乎任何持续时间的一段时间，无论是短的还是很长的。但我怀疑约翰是否打算让我们将此视为字面上的1000年360天的参考。相反，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1000的象征价值。它是一个很大的整数，表示充实和完成，可以指代几乎任何持续时间的一段时间。其次，但这是有争议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可以追溯到我们对第19章第11节的讨论。我认为我们需要阅读第20章，其中提到了千年统治。然而，我们理解它时，我们需要将其理解为指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第19章第11节一直到第20章结尾，以及进入第21章第8节，包括一系列的图像或场景，指的是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第19章第11节中，我认为随着天打开，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场景。因此，我认为第20章整个20章以及对千年统治的提及必须是在这一系列更广泛的图像的背景下，这些图像是解释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意义和意义的不同场景或不同方式。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一千年，在我看来它都是与之相关的，而且它发生在基督到来时，从第11章开始。现在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我们如何将各章联系起来，19和20。启示录第19章是最后审判的场景，第11至21节中是骑手和白马。按时间顺序，我们如何将其与第20章联系起来？在某些方面，或者我应该说，在某些千禧年计划中的一个关键假设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特征是，第20章的事件必须在第19章之后发生。这可能确实是真的，但我们必须再次证明这一点。我们不能简单的假设，因为正如我所建议的，我认为约翰并不总是以表明事物时间顺序的方式呈现事物，而且我们在启示录的其他地方也看到了这一点。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告诉我们他看到这些事物的顺序。所以，有时约翰可以指同一事件或同一时间段，但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它。因此，第19章和第20章可能彼此相连，并且可能按时间顺序相关。但第20章可能是与第19章相同的事件的另一种方式，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但无论如何，我想澄清的是，我正在继续假设我认为我在文本中发现从第19章第11节开始到第21章和第8节的所有内容都指的是第二个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的来临。我实际上已经提到了第三件事与第二点相关，我已经谈到了这一点。 但那就是第19章和第20章不一定应该被视为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顺序。所以骑士和白马来审判不一定先发生，然后撒旦被捆绑，然后在他被捆绑之后，然后是千禧年统治，然后在千禧年统治之后，撒旦在最后的战斗中被释放，然后在那之后发生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可能的，但我们不能假设约翰正在呈现这些事件可能发生的确切时间顺序。我已经说过，他有可能正在看，而且我认为他更有可能是在探索基督再来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和重要性，通过使用不同的图像和场景来描述大致相同的事件或同一时间段，什么当基督再来时就会发生。我想说的最后一件事，我想说的最后一个观察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是新约中唯一提到千年统治的地方。我不想从中做太多的事情，因为例如我们在旧新约中没有找到三位一体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而且它也不重要。为了教会，所以我不想说，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一千年统治或千年统治的明确措辞，所以千禧年不是一个希腊词。 Millennium 是拉丁语中的一千年，我们随后将其翻译成英语，但因为我们在启示录的其他地方没有找到对一千年地球统治的提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但有趣的是，当我读到启示录第20章和第4节和第6节的经文时，对千禧年的提及相当神秘。换句话说，除了圣徒复活并统治之外，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他所说的全部。他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统治着谁，也许这不是重点。也许重点在于他们的统治与兽和撒旦的统治形成鲜明对比。他甚至没有明确说明他们统治时在哪里。他没有说他们是从天上还是地上统治。我的意思是看看文字。他根本就没有说。现在这个假设似乎是鉴于启示录强调世界的国度必须成为我们上帝和救主的国度，这个假设似乎是这样的。而且事实上，撒旦统治着地球上的圣徒，我认为这个假设似乎是有效的，即这个统治发生在地球上。但有趣的是，约翰并没有明确地说出这一点。此外，在第一章和第五章中，我们发现圣徒们将永远掌权，这现在看来已经应验了。但有趣的是，他几乎没有提到圣徒在哪里，他们统治谁。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千年期间发生的任何其他事情。这是以色列的应许得以实现的时刻，还是基督到来并建立政治、经济和宗教体系的漫长统治的时刻？文本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我发现有趣的是，我们提出的其中一些问题相当神秘且不清楚。相反，我认为当你阅读文本时，它如此简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前奏。首先，因为我认为要点是第20章是关于撒旦的审判，而不是主要关于千禧年国度。但其次，我认为这如此短的原因是这里的复活和统治是启示录21和22章的前奏。当你读到21和22章时，这就是所有烟花燃放的地方。这是对圣徒的奖赏、圣徒的平凡、圣徒的统治第22章第5节的全面揭示，以圣徒永远掌权而结束。我认为第20章只是对此的期待和准备。第21章和第22章就是所有烟花发生的地方。仿佛这就是高潮。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而不是第20章即千禧年。现在是21点和22点。有趣的是，对于那些会说千禧年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旧约中所有物质应许得以实现的地方的回应。问题是，所有的经文，所有提到旧约中应许的旧约经文，现在都出现在启示录21和22章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所以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不是启示录20章，而是启示录20章。现在是21和22。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解释应该反映启示录本身的重点。我们对启示录的解释和对第20章的解释应该反映出启示录本身所强调的，即第20章即千禧年实际上告诉我们的很少。我将提出为什么以及如何影响我们解释这一点的方式，但我们的重点不应该在此。但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第21章和第22章， 因为这是神对历史的意图的高潮，神对他子民的公义和奖赏的高潮，神救赎历史的高潮最终达到的地方，不是在第二十章，而是在第二十章21和22。因此，我们对启示录二十章中千禧年的理解和解释应该反映这一点。因此，在下一节中，我想根据其中一些观察结果，建议我如何阅读第二十章，以及我认为它的含义以及它在本章上下文中的作用。二十，而且也在整本书的背景之内。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关于启示录二十章、撒旦的捆绑和千禧年介绍的第26场会议。